好，我是890，欢迎收听本期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频，也可以上爱奇艺搜索吴晓波频道，可以观看带有授课 PPT 和我890随时弹幕吐槽的完整节目哦。如果视频和音频都让你意犹未尽，快来微信公众号同样搜索吴晓波频道，每天都可以收到有关于财经信息的推送呢。我们的口号是让商业更好看，等你来哦。
本节目由新美式旗舰凯迪拉克 CT6 荣誉呈现，由你我带特约播出。你我带，给梦想可能。
世界如此喧嚣，真相何其稀少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晓波，欢迎再一次来到吴晓波频道。今年六月份啊，中国的旅游行业将放出一个非常大的烟花。6月16号，上海迪士尼将要开园了。
吴老师，送你一个小礼物
哦。谢谢谢谢，890同学，你看这就叫米老鼠，有没有？这个呢叫唐老鸭，对，我们就过会把它贴在890的胸上啊。6月16号，上海迪士尼要开园，很热闹，现在已经非常的热闹了。据说它的门票现在在网上被炒到了800块、1000块、2000块。但同时呢，上海迪士尼的开园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第一是它的票价，它现在公布的票价，成年票是370块，儿童和老年票呢是280块，高峰日也就估计是双休日或者一些节庆日，它的票价是499块。所以说如果一个三口之家去上海迪士尼游玩的话，它的门票大概要花1000来块钱。所以人家说了，哇，你看你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搞迪士尼，结果你的门票呢是按发达国家来收的，忒贵了，有没有？890贵不贵？
贵的，给我涨工资。
然后呢，第二个争议呢是，哎，有一个中国的首富，我们王健林同学跳出来吐槽了。王健林同学说什么呢？说啊，上海迪士尼要开园了，但是啊，只要有我万达在啊，他有个万达乐园，只要有我万达在，上海迪士尼10年到20年不可能赚到钱。
上海开迪士尼乐园，我是有胜算把握的，而且我在公司内部讲了一句话，要让迪士尼中国的这一块财务，10年到20年之内赢不了利。
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讲了三个理由。第一个说老了，啊，你迪士尼里面的那些偶像，米老鼠、唐老鸭、白雪公主，都是1950年代、60年代的偶像了。现在的80后、90后喜欢什么呢？八零后是喜欢什么？海贼王，对不对？还有叫什么？
火影忍者。
火影忍者，对不对？90后呢？
我喜欢大白，但是我的身材比他好。
你身材跟大白差不多，对不对？90后喜欢大白，对啊。所以你的那些偶像和现在80后、90后所记忆中的偶像好像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你老了。第二个呢，是你选址选错了，选在了上海。迪士尼它是一个以户外为主的游乐园，但是上海啊，夏天非常的热，冬天呢挺冷的。6月16号开园，890同学，你知道6月16号是华东地区的什么日子吗？叫做黄梅雨季啊。我们家有个杨梅岛，上面的杨梅采摘就是黄梅雨季，每年的6月中下旬到7月的中上旬，这一个月之间，整个华东地区会阴雨绵绵，我们很快能看到，今年估计黄梅雨季还会到来。那么在黄梅雨季里面，你室外为主的游乐，有多少游客愿意去呢？啊，第二点，第三点啊，投资忒大了，330亿人民币啊！王健林同学大概找财务算了一个账，说怎么赚也算不过来啊，说你财务上也肯定亏。所以第一老了，第二选址选错了，第三投资太大了，所以说10年到20年之内，你上海迪士尼估计是一个稳赔不赚的生意。我们信谁呢？ 我们是信上海市政府还是信王健林呢？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要帮大家来算一算账，说上海迪士尼到底是一个赚钱的生意呢，还是一个亏钱的生意？迪士尼大概是当今世界上最赚钱的一个娱乐公司。我查了他一下2015年的财报啊，吓了我一跳。2015年迪士尼的总的收入达到了3450亿人民币，这个数据超过了百度、腾讯、阿里 BAT 的收入的总和。 BAT 的2015年总的收入大概在2500亿人民币左右，所以它是个特别大的一个规模。然后它的利润也非常好，它的利润达到了580亿人民币左右。所以你算一下，它的净利润率，一年的净利润率达到了17%，所以它是一个超级赚钱的一个娱乐公司。所以文化企业要么不赚钱，赚起钱来就吓死你的。那么它做主题乐园啊，是在1955年，也就是二战结束以后的10年。它第一个乐园呢，建在了美国的第二大城市洛杉矶。55年建，第一个月的时候，它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一个月里面，当时据说有100万人到了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去。那么它的第二个乐园呢，是1971年建在美国西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，那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乐园。那么到了1980年代开始呢，迪士尼开始把它的主题乐园辐射到了全世界。在1985年的时候建了日本的迪士尼，1992年建了巴黎的迪士尼，2005年建了香港的迪士尼。这三家乐园啊，今天来看是叫冰火三重天。巴黎的迪士尼乐园基本上是惨败了，我估计永远也没有救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欧洲人说啊，说你迪士尼里面的米老鼠、唐老鸭、白雪公主、城堡都从我们欧洲拿过去的，所以你美国人就是一个快餐文化的缔造者，你把从我们那儿拿去的故事再返回来卖给我们欧洲人，我们会要吗？所以在欧洲啊，它的整个一个国民里面对美国文化好像是挺不屑的。你现在到巴黎去，到伦敦去，到意大利，到西班牙，其实你很少能够看到星巴克，很少能看到肯德基，很少能看到卖比萨饼的那个叫什么
必胜客
啊，你很少看到这样的快餐。它不像中国到处都是必胜客，到处都是星巴克。那么欧洲文化本身它的这种强悍使得巴黎迪士尼非常的困难。日本迪士尼挺赚钱的。日本迪士尼创建啊，是在1980年的。各位知道，1980年是所谓的叫日本时代啊。美国人写了本书，傅高义写的叫《日本第一》。而1980年代的美国经济陷入到了一个石油危机中的一个大泥潭，所以那个时候日本人非常的强势。日本迪士尼和美国签的一个合约，它的商业模式叫做许可经营，就是你迪士尼把你所有的权益都给我日本人，然后呢，乐园我来建，所有的收益也我来得，啊，所以一直到今天，日本的迪士尼日本人是赚了不少的钱。香港迪士尼采取的模式呢，叫做合资模式。这家乐园的开始动议说要在华人地区建一个迪士尼，是在1998年。很多人不知道，98年。迪士尼要落户到华人地区的时候，当时上海和香港有过一次非常大的一个争吵，大家都想要拿这个项目。上海啊，当时是拿出了松江或者崇明岛的两块地，甚至有人说把整个崇明岛都交给迪士尼，叫做迪士尼岛啊，希望能够落户到上海。但是呢，中央政府啊，最后做了一个决定，说还是把迪士尼给到了香港，因为香港是1997年回归的。1998年发生了一次非常惨烈的东亚金融危机，香港的房价狂跌，香港的经济一塌糊涂，所以中央政府需要给香港一个大礼包，所以就把迪士尼最终确定在香港。香港政府花了200多亿港币建了一个迪士尼的乐园。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，我曾经带她去玩过，小孩挺开心的，在那里面啊玩了很长很长的时间。但是啊，这个大礼包后来居然成为了香港政府的一个大包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98年签协议的时候，就不像80年代日本人跟美国人签协议的时候那么如日中天。因为你本身是希望迪士尼能够帮助你来拯救香港经济，所以当时的一个模式就不再是许可经营模式，而是搞了一个另外的模式，叫做合资模式，也就是香港迪士尼所有的 建设部分全部是由香港政府来投，投了200多亿。然后呢，美国人是以品牌入股的方式进入到里面，然后香港迪士尼里面一些比较赚钱的、比较软的服务性的项目，比如说酒店、电视的收费节目，比如说英语教育项目等等，这一些的收入都跟香港没关系，是由美国迪士尼来说获取的。那么在迪士尼乐园的总的收入里面啊，如果是100块钱的话，门票呢占到了30块钱，餐饮呢占到了13块钱，住宿呢占到了15块钱，它的购物呢占到了25块钱，所以这样的构成了100块钱。那你可以想到说，这100块钱的构成里面，香港政府所有的投入都是他投的，但是可能他能拿走的收入只占到其中的50%或者60%。那么各位想，美国人他通过软件、通过授权，那就赚了很多很多的钱。所以香港迪士尼开园以后啊，它的游客人数并不少，它的第一年就达到了500万，第二年有400多万，现在基本上也维持在400万到500万的一个游客量，年收入会在50亿港币左右。但2015年，香港迪士尼亏损了1.46亿港币，所以很长时间里面处在一个亏损的泥潭里面。
除了你们在爱奇艺上看到的吴晓波频道，也可以在大头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喜马拉雅 FM 收听本节目的音频。我们还在微信上有自己的大本营哦，微信搜索吴晓波频道，或者扫描视频上方二维码，马上加入大本营。
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上海，上海迪士尼跟美方签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呢？我们采取的是香港方式，就是合资方式。300多亿的投资里面，绝大部分是上海的国有企业和他的几个财务投资公司来完成的。美方所占的这些股份，大部分都是通过品牌授权的方式来入股获取的。所以从现在的合作模式来看的话，坦率地讲，上海迪士尼的所有的经营压力全部在中方，美方在这个项目上基本上还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一个情况。第二呢，就是迪士尼项目在未来啊，中国到底能不能火起来，这是业内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歧。因为它属于叫做主题公园模式，中国今天呢，我算了一下，大概有300多家大大小小的主题公园啊，它的最小的投入在5000万人民币，最多的大概要上100亿人民币左右。比如说广东长隆乐园，它投资就有几十亿，将百亿左右的一个投资规模，是非常多。那么这300来个主题公园中，今天的状况是什么呢？今天的状况是75%以上是亏损的，赚钱的大概在5%到7%左右，然后中间那一部分呢，也就是不温不火的一个状况。那各位你们想，如果一个行业中的300个项目只有7%左右是盈利的话，那肯定不是个好行业啊。这也是大家为什么有些人质疑说，或者王健林同学说，哎，你可能在中国5年10年都赚不到钱的一个原因。那么第三个呢，是它的票价，三口之家去上海迪士尼游玩的话，大概需要花1000块人民币左右，如果加上你的吃或者住，那就可能要到1500到2000左右的一个规模。那个这个对很多家庭来讲，可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能不能赚钱，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那么我们呢，接下来就帮上海迪士尼来算算账看。首先呢，你得算它的游客人数，既然所有的经营压力都在中方，那中方一定要算说一年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到迪士尼来游玩。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，它现在一年的游客人数在3亿人次左右。那么所以有人算了一下说，3亿人次到上海来旅游，那么它有可能到迪士尼来旅游的人是多少呢？有关部门算出来说，大概在5%到7%，也就是说比较乐观的话，大概每年会有1500万到1800万人左右会到迪士尼去游玩。这就是2016年6月份到2017年6月份第一个年度里面上海迪士尼需要面对的一个人数。那我们简单算一下看，那如果我们按1000万人到 迪士尼去旅游的话，那么它的门票的收入大概在40亿人民币左右。那么从它的总的一个比例来看的话，因为它的包括门票、餐饮、住宿、购物，那么加在一起呢，我们估计说1000万人能够产生120亿人民币左右的一个收入。那么它的一年的支出大概是多少呢？我们把它分成几部分。第一呢，330亿的资金成本，如果我们按年息8%来算的话，大概在25亿左右。那么它的运营，我们按每天1000万来算的话呢，大概在36亿左右。那么如果这330亿按它的8年投资回报率来算的话呢，大概在40亿左右。所以你简单的把这三个数据加在一起，大概是在100亿左右的一个数据。那么上面我们看到它的园区收入大概在120亿左右，下面它的支出大概在100亿左右。如果你把税收成本再算进去的话，那么你可以说1000万人左右大概能达到一个盈亏点。问题在什么地方呢？问题在于上海迪士尼和美方它采取的是一个合资模式，也就是说在它的协议里面啊，酒店的部分、它的很多软件的部分、产品的部分和它的一些电视节目的部分，在这一部分美方的收入比例是多少，那么肯定会有占到一定的一个比例。所以你这样简单算的话，它大概是1000万人左右上海迪士尼是亏损的。那么如果再往上面叠加的话，我们估计算了一下，上海迪士尼的年游客量如果能够达到1200万到1500万之间，它就会达到一个盈亏平衡点。八九零，我算清楚没有？应该差不多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这来看的话，从园区来看的话，它大概还是比较乐观的。如果人口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的话，那么你会问一个问题说，那么到底有没有那么多人去一个景点呢？从当前来看啊，中国目前的游客量最大的单点景点是故宫。故宫一年的旅游人数大概在1500万人次左右，当然它的票价便宜了，它的门票只有60块到40块左右的一个区间，不像迪士尼那么贵，但它的总量是达到过1500万。比如少林寺，它一年是300万人左右。浙江有个灵隐寺啊，灵隐它的一年的游客量在1000万左右。所以一个单一景点的游客人数超过1000万，我认为是一个可以预期的一个数据。那么这是算一个小账，就从园区来算。那么如果算大账呢？大账来看的话，那上海在迪士尼这个生意上面应该还是赚的不少的。上海首先的获益应该是从土地增值中获得的。迪士尼这个项目公布是10年前，那么10年前到现在，它的落户的那个地方叫做川沙地区。八九零，你知道现在和10年前比，川沙的土地增值有多少倍吗？上涨了500倍。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并不太值钱的一个城郊结合部地区，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商业聚集地的一个土地价值。
早在数年以前，上海迪士尼项目要建在浦东川沙镇的消息传开后，川沙镇的土地价格便开始上升，地价从按亩计算变成了按平方米和按天计算。按照每天每平方米0.8元计算，一亩土地每年用来出租厂房可以收入19万元左右。这与土地转让合同上400块每亩每年的补偿价格相比，10年间当地的土地价格已经翻了将近500倍。而川沙新房房价已从2004年初的每平方米3000多块钱一路飙升，到现在川沙的房价每平米超过了3万元。
第二呢，是算上海的文化产业。有人算了一个账啊，说迪士尼进入上海以后，它每年能够为上海产生的文化产值大概在350亿人民币左右。2015年上海市的全年的 GDP 是2.5万亿人民币左右，也就是说迪士尼这个项目在上海总的 GDP 中的比例会超过1.5个点左右，那是个挺大的规模了。那么2.5万亿中间，上海的文化产业的总值是3000亿，也就是说迪士尼项目在整个上海文化产业中的比例会超过10%啊，所以这是一个挺重大的一个项目。 然后迪士尼还对上海比较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，这个项目啊将为上海提供超过50,000个就业机会。所以如果你从小的园区的经济账到大的上海的文化产业的进步，到上海的解决就业等等综合来算的话，这其实是一笔挺好的生意。所以王健林同学可能他的财务跟他算的那个账没有给他算清楚。上海迪士尼马上要开了，890同学什么时候我带你去一起去看一看。
吴老师你又在忽悠我，
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喜欢米老鼠，会不会喜欢唐老爷，会不会喜欢白雪公主。
今天我们从生意的角度给上海迪士尼乐园算了一个成本账，其实无论赔钱赚钱，我相信上海迪士尼乐园都将为游客提供无限可能，创造值得珍藏一生的美好回忆。吴老师，你认为90后在日后的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嘞？是不是大人认为的是垮掉的一代？
我觉得90后现在所也跟一样了，我们60后、70后下，你会当男朋友、女朋友，然后你会成为一个职业人，然后你会当爸爸妈妈，最后面你会当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。所以很多90后现在所体现的那种叛逆啊、那些迷茫啊，都跟青春期有关。
如果想做一个好的创客，是不是一定要遵循社会上所谓的潜规则？是不是一定要向社会投降才能成功呢？
我觉得任何人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是个妥协的过程，就是你必须得投降。但是任何人的投降都有2条线，第一是一个道德底线，第二是个法律底线。无非每个人他在这个社会人的呈现是你对底线的认知可能不一样，那法律底线都一样了，对不对？那道德底线可能有些道德底线高一点，有的道德底线低一点。
我现在在工厂上班，很想改变这种现状，但是却很迷茫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吴老师有什么建议吗？
没什么建议，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谁，然后你处在怎么一个现状。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这个问题啊，应该问自己，就是你想成为怎么样的人。一个人改变自己需要两个东西，第一呢需要勇气，就你有多大的勇气。第二呢是如果你要改变那个方向是什么，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所有的东西应该问自己。
吴老师，一样产品在接近市场饱和的情况下，再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这个产品在销量上更上一个台阶呢？
我觉得商品的存在的一个最大的价值是你的差异性，这个是最最困难的一件事情。当你进入到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，你说我进入到一片蓝海很困难，除非你发明了抗癌药，你发明的全是第一款能够抗肝癌的药，那就没有问题。大部分你做服装也好，做餐饮也好，都已经饱和掉了。你进去唯一的一个理由是你跟人家不同那个1%到底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嘴巴比较大一点。
大家好，我是890，欢迎收听本期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频，也可以上爱奇艺搜索吴晓波频道，可以观看带有秀课 PPT 和我890随时弹幕吐槽的完整节目哦。如果视频和音频都让你意犹未尽，快来微信公众号同样搜索吴晓波频道，每天都可以收到有关于财经信息的推送呢。我们的口号是让商业更好看，等你来哦。